福音的第一章这个开头的一部分，我们来思考。就在今年当中，我们谈到几次，谈到有关我们跟主题有相关的，谈到我们的身份，谈到我们的根基，谈到我们的使命。那继续在使命啊，在身份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思考。但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哪一个词会比较震撼你？或者你会觉得有一点，对，大概富二代，富二代，我不知道大家对富二代的印象是正面还是反面，可能大部分会不会是比较贬义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想听到的都是，因为大部分很多可能是从那个新闻当中看到了富二代，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对他的印象可能慢慢就有一点形成贬义的，觉得如果贬义的这个词来讲，如果我们讲白话来讲，就是败家子，对不对？那如果是一个褒义词呢？褒义词的话，它会是什么样一个？有没有富二代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应该也有，对不对？应该有。我们看到许多的企业。他们，如果你看到那个企业有传承的，大概都是接手了第二代都做得不错。大家熟悉的 LV 对不对？海马仕这些都是好几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家族企业，从家族企业慢慢的在扩张出来，对不对？那在中国在台湾，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中，也知道有些企业他们也可以做得成功，但是也有做得失败的，啊，也有做得失败的。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形容贬义的这边讲到他是精致的废物，我用的词让人很觉得用的精致很高雅的一个词，但是形容到另外一个反面。那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哦，以偏概全的整个来看。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讲神国的富二代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发现，我们从上帝领受的资源，从上帝领受他各样属灵的福气的时候，我们会偏向哪一边呢？富二代之所以成功，有他的原因；富二代失败，也有他的原因。一般来讲，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些的环境当中，我们羡慕的是，羡慕的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富二代，对不对？那富二代来讲，不管你的资源有优势，你的人脉网络有优势，你受的教育培训，这些都比或许比一般的人来的你还好。那有传承，种种这些。那同样有这些，为什么有些领受了会失败，有些领受了会成功？我们一起借着这些的思考，也一起来看，我们作为一个从上帝领受恩典的人，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代能够从一个真的是褒义词来讲，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神国的富二代？神让我们能够有他的样式，对不对？刚才诗歌我们在唱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样式怎么样能够建立在神已经赐给我们的那种资源、生命的根基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主你赐给我们有许许多多各样在圣经当中形容我们跟主的关系，但最美的一段，可能就是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你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祈求主。能够带领，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这样一段的经文当中学习到主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能够成为神自己家中的儿女。求主坚固我们，也带领我们今天一起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领受，也让你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建造，也同样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心到行为。行动 能够来回应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在神国的关系当中，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面有许多的名分，对不对？有许多的名分，大家熟悉的或许常常用新妇新郎来形容，对不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强调是亲密忠诚那一种关系，一种联合的关系，也有仆人跟主人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形容，那也有管家，对不对？那同样我们也是上帝的精兵，这些名分，你会发现上帝让我们能够为他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也同样也吩咐我们要穿戴各样属灵的军装，好像是在一种，就说那种 setting 是一个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在做一种就战争的里面，对。那同样还有其他几种，像你是活石，你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对不对？然后有君尊的祭司，这些种种。那其中一个我们今天所谈的神的儿女，神的家人这件事情，以家庭关系来描述，我们承受作为一个神儿女当中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从这里面你会发现，我觉得是在这些刚才所说的关系名分里面最亲密，也是最根基的一个部分。因为当你如果纯粹只从仆人主人来看，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好像做事的关系，那你从旧约里面来看，好像也是如果你做一个君尊的祭司，但是你跟上帝好像只是一个我到时间我来参加敬拜，我到时间我来服侍，你没有一个好像家里的家人的那种关系，对。所以最美的我自己觉得就是这种在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个呈现。我不知道大家你喜欢哪一种哦，但是我在预备的时候越让我觉得说，哎，这样的一个儿女身份是一个太宝贵了。那今天使用的经文当中，我们想要借着这段经文来思考什么。这段经文其实约翰在一开头的时候有点像他在讲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一开头有这样的一个表达，那紧接着在第三到第五的时候，他以创造的一个图像，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天地一样，你发现他讲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讲到神创造的时候说要有光就有光那种，然后把光跟暗分开，在这里面提到一个用一个创造的一个图像带出来，约翰一开始就将这样的一个图像带出来，让我们看到好像耶稣的，因为他是要论到耶稣没有错，讲到耶稣，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到的，也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哎，好像想要表达耶稣是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创造。那在这新的创造当中，紧接着他就用了用另外一段话语，他就讲到说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做什么呢？这人来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来做见证，所以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在第六跟第九当中，你会发现 他创造这件事情之后，引进一个施洗约翰，他说施洗约翰来为耶稣做见证。那紧接着在接下来那第十节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他继续讲到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这段谈到创造，然后谈到一个做见证的施洗约翰出现，然后他引介了一件事情，这光来到世界的时候，到底人接受他还是不接受他。他讲到在这里面需要点出一个，好像人在这当中需要做出选择，选择的会是什么样子，就在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当中提到，他说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情欲人意生的，而是从上帝生的。所以在约翰一开头第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这样短短的几段话里面，看到他借着一个创造的图像见证选择，然后同样另外一个在十四节开始，各位我们现在这样读好像觉得好像是一个线性的一直往下啊，但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图像浮现在我们的脑子里，你会发现他在创造见证选择这件事情当中，紧接着他又重新再讲了一遍，讲了一个谁，这次讲的创造，他讲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创造会跟道成肉身是一个呼应，在第十四节，所以道成的肉身这件事情，他以这是一个新的创造。那紧接着他又讲到谁？又讲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又来做什么？他又讲到他是来做见证，他喊着说这是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我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然后后面又同样你会发现道成肉身见证，然后从十六节你会发现这段的话语是怎么样，讲到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因为你会看到从这里当中又是一个领受跟不领受，也就是人同样要做出选择来。所以两段的一个平行的一个话语，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说，这里面的最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到底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是领受还是选择接纳信他接待他，还是我们拒绝他。而在十二十三，也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借着这个部分主题所提到的，这里讲到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一个做上帝的儿女，他讲到说那接待耶稣的，接待这位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开启一个新的创造，要将人怎么样，就如同我们最近在读彼得后书一开始，我们谈到彼得说他见证过耶稣在变相山的一个经历，耶稣在变相山跟着摩西跟着以利亚，他们在谈论什么，他们在谈论的是一个出埃及，一个新的出埃及史。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 作为一个新的摩西，要带领百姓出埃及。但在约翰这里，他所使用的这位被以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来，那来到世上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人怎么样来回应他。十二节谈到你接待他，信他，接待跟信他名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接待其实就是跟一个信靠一样，接待是一个怎么讲，主动的，是一个主动的接待行为。在这里面强调的是你怎么样接待耶稣，强调的是你这个接待者的态度跟意愿。这跟一般我们谈到就是我啊，耶稣来了，那我把他怎么样，哦，我得到了，这个也是一个好像在圣经的一些文词的形容当中，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人用这样，我领受到一个奖赏了，那个是领受，就你收到了一份东西。但是在这里的接待是不，你的态度，你对他的回应是怎么样，那是不一样，是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 重大的差异，一个主动的接待，而另外一个是强调领受的结果。所以当你主动的接待跟信他名当中，你会发现信他名就是你进一步，你不单单只是怎么样，只是把他接来，让有地方给他住，有三餐给他吃。在这里面讲到你信他名，一个用来更加进一步形容接待，什么是真正的接待。所以在这里所谈的不只是一个知识上的认同，你需要主动的接纳欢迎，你需要在这当中跟基督建立怎么样，建立关系。他来不单单只是一个客人，他要成为你的朋友之外，他要成为你的主人，他要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所以信他名这件事情，也就是信着耶稣他所成就的救赎工作，接受他的主权，就是你信靠耶稣这个名所代表的全部。他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他在人的生命当中，因为当你看第一个创造所讲，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包含我们的生命。所以约翰在往后的章节里面，第三章里面就提到有一个，他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叫一切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着永生，信他的人，对不对？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相信耶稣是那位来拯救人生命的。因为约翰在他另外一个书信约翰一书当中提到，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是从神生的。你从神生的，很自然你就是神的儿女。你信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得着永生，你信的目的不是要只是领受一个祝福。你发现在这里面他所使用的一个，我们看十二节的时候，你发现在这当中 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大家有没有想到说，一般我们接待客人接进来，那客人大部分会给你什么？或许跟你讲一声谢谢，写张卡片给你，然后买一个礼物送你，给你说谢谢，或者是给你祝福。但这里好像不是，你接待耶稣，你得着的不是一张卡片。耶稣跟你说：“哦 ，OK， 谢谢你的招待。”他说：“他让你能够有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能够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有人说：“做神的儿女有特别吗？”各位想想。做神的儿女跟做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做神的儿女，你有很多。各位想想看，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这是一个旅馆的会议厅，对不对？旅馆来来去去的人，他们住完几天，他们就走了。他跟柜台、前台的这些服务人员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但如果今天换成家里的，让你成为一个家的儿女，因为你会发现，上帝不是说我信耶稣之后让我们只是住他的旅馆，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家人，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家人，儿女。有儿女的特权，你发现，之所以耶稣为什么会教导门徒们说，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你要这样祷告，主导文称这位神为父，对不对？你有亲密的关系，你有亲密的关系，你从一个外人变成一个家人，你可以称他为阿爸父。所以你的祷告，你今天跟人讲述一件事情，你在外面随便跟一个人讲，还是跟你回到家里，你知道家里的家人父母亲会听到，他愿意听我来讲，如果我碰到什么难处，那个关系是不一样，也展现在你能够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向父来祷告，向神来祷告。同样，儿女有什么特权？有什么权利？或者是我们这样说，你可以承受产业，对不对？你既然成为后世，这跟干儿子不一样哦。你是被收养的哦，干儿子一般你不会继承到你的干爸的那个的产业。对不对？但是你今天是成为上帝一个后神的后嗣，跟基督同作后嗣，可以承受永恒的产业，可以承受从神要应许给他儿女们这些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儿女之外别人没办法享有的。所以当约翰可以体会，你看他在约翰一书的书卷那个书信当中，你看到他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那当然圣经当中还有其他部分谈到，我们论到神儿子名分的，在加拉太书里面，在罗马书里面，你会发现这些是一个很美。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身份的一个确据，你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而这样的身份并不是靠你的行为，而是上帝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之后，也借着像施洗约翰所传讲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领受福音，我们也听到许多人传讲了福音，讲到上帝要如何拯救那世上的人，所以我们领受了，我们回应了。一旦回应当中，你身份就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这身份的转变不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达到的一个上帝的标准，这不是靠行为维持的关系，因为是靠上帝的恩典。而这所赐下来的儿女的身份的确据，有法律上的保障的地位，也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好像不能继承产业的人，你是可以，你会继承到上帝所赐给你的产业。而在这当中，同样你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就有能力可以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来，你可以反映出天父的性情。各位很快你就想到彼得后书，我们刚提到你得以跟上帝的性情怎么样有份，因为你是属他的儿女，而且这也是他的心意。而这样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义，也不是从仁义，乃是从上帝所生的。这里血气所谈的，也就是不是一个好像单单只是一个血统关系，家族血缘关系，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也是，就犹太人常很多信仰，说不定不止犹太人，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因为我的父母亲信主，我从基督教家庭出来，所以我自然我就成为基督徒。但是你认为圣经上上帝跟我们讲，我听到有牧师形容说，上帝没有孙子，对不对？上帝都是儿子，因为都是直接的，没有说我要隔一代。你的信仰，你必须要在上帝面前，你会碰到很多困难或挑战，你不懂，但是你需要面对上帝。同样刚刚我们所说的，当你听到这样的见证出来，传到你耳中的时候，你要怎么回应？你要领受呢，还是你要拒绝？你要选择相信呢？你要接待耶稣呢？还是说选择另外一个方式？所以血气按这里提到了，讲的是说神的儿女不是通过家族血统或种族的继承。所以当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或是在旧约里面，你会发现先知里面有时候责备以色列人，也是你们以为有圣殿在，耶和华就与你们同在吗？不，你会发现明显的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当在他们王国分裂之后，在各个王并不能带领他们的百姓来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事情并不会因为我有圣殿在，我有律法赐给我，我就自然而然就怎么样，就有上帝的同在。所以在这里讲的不是按着血气生肢体成为儿女，不是通过家族血统，也不是借着种族的继承。我们知道在穆斯林当中，你生出来就是穆斯林，但是每个人的信仰需要在这里面，上帝需要我们去思考跟他建立直接的关系，也不是从情欲生的，这指的就是从人类生理层面的一个繁衍，对不对？他不是从一个好像男女交合之后生下来的。神的儿女不是透过自然生育过程可以产生的，同样也不是人的义，不是我靠着我的决定，我的努力， 我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当保罗提到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他说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这样的救恩只在乎那发怜悯的上帝。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各位，这段话或许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从客观的血缘关系当中领受这样的一个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也不是借着在生理层面这些的情欲欲望当中而领受到上帝成为上帝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也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的决定，我们的努力。主观的意志决定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儿女完全是上帝全权的恩典，超过血统的背景，超过自然的生育过程，超过人为的决定跟努力，而上帝给你的是儿女的身份，不是单单只是给你祝福。或许我们常常跟上帝要的只是要祝福，但是上帝要的是给你一个真真实实的跟他有关系的一个名分。所以，当我们能够跟他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你相信他，接待他，相信他，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他白白的恩典。那神儿女身份到底是什么含义？是什么本质？各位，如果我们引用刚刚一开头讲到，一个企业家如果有富二代来讲的话，你觉得富二代他如果他愿意接手，他要做什么？他回到家接这个生意的时候，你觉得他应该做什么？会不会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好像回去之后。就是什么都不需要做啊，不会，你一定要做什么？企业传给你，一定父辈可能需要，希望你能够怎么样，继续的能够发展，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心意在。所以，上帝拣选我们做什么？侍奉他，上帝拣选我们侍奉他。各位如果还记得埃及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他跟法老摩西去跟法老说，你要让他们去做什么？去到旷野做什么？他说，好叫他们能够侍奉我。上帝拣选他们有目的来侍奉他，那当然这是一个部分。上帝拣选，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一个方向的，是有一个目的地的，是让神的旨意能够怎么样，能够成全，能够展开，能够完全。上帝要的是一个能够继承也能够开创的人，他要的不是一个败家子，他要的不是你拿到恩典之后，哦，我还是可以保持我老样。我们上一次有提过，身份不是一张卡片。各位在我们过圣诞节前后，在就美国在这过节期间，或许大家出去外面看，有时候你看到人很多的装饰，对不对？有时候会有那种很大的那种塑胶的吹气的那种。啊，那种圣诞老公公也好啊，什么样，对不对？那过完节之后，你会看到那个吹气的消掉气之后，整个人，这整个都趴在地上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其实这个有点提醒，在我个人，我们的生命，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是被充满的，被上帝的灵带领，然后能够完成上帝他所要做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泄气，我们好像觉得我只要有一个壳就好了，我不需要被充气，我也不需要能够展现。 上帝的拣选是来侍奉他的。同样，作为神儿女身份，你会发现会有上帝管教的时候，因为当撒母耳跟大卫讲到耶和华要他传承给他的话，他说耶和华说我要做你的父、哦、然后要这个大卫还有大卫的后裔，他说他们要做我的子，他们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哦、那这个是一个身为上帝儿女所爱的，上帝才管教。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不要太讶异，也不要认为哦，上帝怎么会对我这样子，因为你是身为神儿女的。同样，作为神儿女，你会有一个本质之一，就是你受圣灵、上帝圣灵的引导。因为罗马书有段话提到说，上帝儿子是怎么样？他说，因为凡被上帝的灵所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被上帝的灵来引导，就是你能够顺服圣灵在你的新的生命当中的带领。你要学习怎么样能够明白上帝的心，以致当圣灵提醒的时候，你能够顺服。你可以跟上帝的性情有分，但彼得提醒我们要分外殷勤，在分外殷勤有信心之上，要加上德性、知识种种。作为神儿女，另外一个本质就是你我要效法上帝，要效法上帝，好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你要能够认识上帝，以致你能够效法他。所以当儿女有这些，做儿女有这些的身份，你可以也同样，我们刚才讲过，承受产业，承受基业。上帝把所有的这些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都要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开创起来。一个富二代领受家族所累积这样他的资源，他要能够好好的应用。同样，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这些的资源，我们也需要能够好好的使用。所以当你有儿女的身份的时候，你要做一个继承开创者。上帝收纳我们，我们刚才提到有使命，有方向，神要借着他所拣选的继续同他一起来同工，把他所要成就救赎不单从人先开始，他要整个受造界怎么样，如今伏在叹息劳苦当中，都能够翻新，都能够转变。所以当我们能够有这些的体会，认识到神儿女的身份是有何等的宝贵，因为我们已经从上帝领受耶稣基督来的恩典，我们已经蒙了重生，我们有儿女的特权，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也继承上帝的产业，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富二代，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富二代。所以如果我们会警觉到说富二代有可能有失败，也有可能有成功的时候，我们同样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怎么样做一个在属灵的一个继承开创者，让我们能够继续 继承上帝属灵福气的教导，能够信靠，能够顺服，然后在爱心当中你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让你的信心能够彰显出来，继续来持守。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前面也讲过，你接待他就是信他的人，你要让这样的信心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持守。同样你也要能够在这里面能够顺服，遵守上帝的话语，接受圣灵的引导。有没有可能作为一个警惕，我们可能会不会掉入一个失败的属灵富二代的情况？当你的信心缺少缺失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没有信心，你就不能承受上帝的应许。你会觉得上帝讲的这些应许是不是真的？当你不顺服的时候，当你没办法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认为我们单单只有一些表面的功夫，好像上帝就可以被我们瞒过去了。不，但如果我们不顺从，很可能就失败的脚步就会让我们更加的陷入。同样，当我们忽略了我们跟上帝借着祷告，借着读他的话语之间，我们忽略了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就没有办法 领受他的引导和祝福。当这些情形的时候，顺从肉体也好，我们忽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借着他赐给我们祷告，他赐给我们话语当中来认识他，我们忽略的对上帝所讲的话语，我们并没有来顺服来遵从，这些都会可能成为我们在属灵继承这种丰富的当中成为一个失败的属灵第二代。一个儿女是因为家庭有父母亲的关爱跟关怀，使我们感到安全感。一个儿女之所以会认为自己是这个家的儿女，是因为这个家庭的温暖提供了情感的依靠。一个儿女会觉得家是他可以放松的地方，是他一个安全的堡垒，因为在这里面他的食衣住行的保障也让他能够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无愧当中慢慢的、健康的成长。我们把它用到上帝跟我们的关系里面也同样，如果你对上帝的爱跟关怀能够不断的来经历，你会感觉到安全感。当你的肢体彼此的相爱提供在这种情感的依据当中的时候，你不再是一个个体户，你不只是一个跟随耶稣，好像耶稣只是跟我个人的关系。当你想到这位愿意将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的上帝的时候，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做神儿女在一些实际生活当中的具体体会。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张今天这段经文约翰用着这样的一个新创造的一个比喻，然后我们看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如今这个道在最后十七十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道成为一个独生子，在哪里？在父的怀中，将父显明出来。 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那如今这位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位上帝表明出来，原先与神同在的道，如今道成了肉身，成为在父怀中的子。愿我们能够被上帝的话继续引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不再是一个奴仆的心，以致人就害怕，你让我们所领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谢谢你在基督里赐下这么丰富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或许我们只停留在很表面的一些表层的一些的当中，主带领我们能够更进入在你的家中。当我们想到父，你对这个家有心意，主让做儿子的也能够体会你的心，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你的见证，也同样借着这样被拣选的人，主在这个还没有救恩完全临到之前，但是借着所拣选的你神的儿女，能够在这个时代显出那救恩完全来到当有的一点点的雏形，那种景象是怎么样，让世人能够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不仅仅听到，而是在你属神儿女的这群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是什么样子。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